田在彪自报奋勇，要抢天荡山的炮台，到柳河川报号。刚要接这支令，被人给拦住了。为什么大伙吃惊啊？闹了半天，这个人就是刚来的驸马韩金虎。这小子是推桌子站起来，歪着个脖子，简直是旁若无人呐、啊，狂傲十足。陛下，等一等，军师你也等等，我还有话说。朱元璋看看驸马爷说话了，这是姑爷，对待他怎么也得客气点。金虎啊，你要干什么？陛下，我虽然刚来，但是我呀料有耳闻，方才我听说这个事儿不太好办，既要闯连营，又要夺炮台，还要见开明王常遇春，像这么大的事情派一个无名的小辈恐怕不好办吧，因此本驸马不才，愿逃此令，也不是我说一句大话，自幼我受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点，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，论文的能写，论武的胯下马掌中枪所向无敌，论力气有力气，论才智有才智，我看这事儿是非我不可，军师最好把这令交给我。问底下的人都气乐了，把长帽气得直哼哼。呸！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要脸的，自吹自擂。长帽气得咕咕的看着，心思皇上，我看你把这令给谁？把朱元璋啊弄得为难了，瞅瞅刘伯温，看看满营众将，这个金虎啊，你有这个把握吗？这可不是儿戏啊，要不能见到开明王常遇春，耽误了里应外合，这个关系着几万人的生命。主公您放心吧，我要没有三把神杀，不敢倒反西岐，这令干脆就给我吧。长帽一看要坏，实在压不住火，在旁边挺身而出，等一等，我说两句。韩金虎回头看了看，他认识长帽，虽然平日很少往来，长帽的名誉他耳朵都磨出茧子来，知道他那满脑袋是刺儿。长帽来到龙书案前躬身施礼，又见了军师，我说两句啊，咱也不管他是驸马，也不管是将军，咱讲的是理，有没有先来后到？人家田在彪先讨的令，皇上也答应了，军师也同意了，你这支令就得给田在彪。我不知道驸马爷安的是什么心，你半截腰插一杠子，我看于理交代不下去，从我这说我就不同意，非得给田在彪这支令不可。朱母英、丁世英、于镐全都在这块赞成长帽的发言，对对对对，这支令要当给田代表。马娘娘那边也有人，他兄弟国舅马兰跟韩金虎的关系默契呀、啊。马兰躬身施礼，陛下圣明，军师，我看这也不是做买卖，那驸马也不是恶意，既然驸马自报奋勇，他又是刚来，这支令理应当给他，不应当给田代表。哎呀，双方是争执不下呀，后来争的是脸红脖子粗。长帽一看，我咱这么办得了，咱也别说象灯，咱也别象火，这事儿不在这摆着吗？没能耐是不行，既然田代表也要去，驸马也要去，那就不如比试比试，看谁能耐 就叫谁去。
范成同意，先比比。
这个事就造成僵局了。偏遇这个韩金虎，这小子本来就狂傲，一听这话他先乐意了，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。哈哈哈哈，我太乐意比了，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，姓田的来来来，咱到殿下比武。说这话，韩金虎迈步走下殿，命亲兵抬枪备马。这小子又拉开架子了。田代彪一看，心中感觉到烦恼，要知道出现这个麻烦，自己就不讨这指令。看这意思，这驸马的基础砸的可真结实，从正宫娘娘到国舅，很多人都偏袒他，自己是外来的，又刚来乍到，别把这些皇亲国戚给得罪了，对自己今后是大大的不利。但是常茂这些人又同意自己，弄得他左右为难。他回头看着常茂，兄弟别犹豫，既然要比咱就比比，是骡子是马先出来溜溜，你去打去，狠狠地给我打，天塌下来有大哥在这盯着。田代彪是被逼无奈，这才辞别皇上和娘娘，迈步走下大殿，吩咐一声带马抬枪。这大殿下的地势非常宽阔，完全用青石板铺的路面，四外的围墙，就是两个人骑马打仗都是绰绰有余的。这驸马跟田代彪要比武，谁不想看看这热闹？特别是朝阳正宫马娘娘从心眼里就向着驸马，这要出个一差二错，不得把他疼死啊！尤其那公主就更甭提了，吓得芳心乱跳，玉体不安啊，心说这不玩命吗？又不敢说别的，站到母亲的身后，大家到院中观战。就见韩金虎一晃虎头造金枪，砰砰砰！哎，你别说，这小子还真有点能耐。行家伸伸手，便知有没有，也不怪他狂。就冲他一抄这条枪，先来个金鸡乱点头，后来个怪蟒出洞。没有十年的好基本功，练不到这个程度。刚才咱不说了，这韩金虎在京中长大的，因为他父亲为国立功了，受到皇上的恩待，样样事情都可着他来。这韩金虎也爱练武术，光在这皇宫内院给他请的有名的老师就不下一二百人呢，一个人教他一招他就得学一二百招。后来韩金虎还不满足，马娘娘又撒下人去，在深山之中请了位老隐士，外人送号叫神枪镇江南，这人也姓周，叫周泰。这老头子确实有功夫，周泰在皇宫住了三年，掰着手教韩金虎的能耐，别的都差，唯独在这枪上下了功夫了。你别看韩金虎这小子心眼歪歪，对练武术倒是挺着迷，所以这三年的时间能耐是猛增啊，两倍一晃也有800斤的力量，这条枪确实是神出鬼没。他从心眼里头谁也看不起，包括长茂在内。韩金虎经常算计过，我呀就因为金枝玉叶不能暴打前敌，我要到了前敌他们谁也白给，长茂算个什么东西，有丁世英、朱穆英，有于皋的，都给我靠边站，等什么时候能露了我这两下子。今天如愿以偿，这小子就想人前显圣，傲立多尊，要不他怎么乐意非比呢？他一看皇上娘娘都给他助威，
这小子更来了精神头了，所以燕江一合把把大枪颤三颤摇三摇，看了看田在彪，我说你还不过来吗？你还等什么？田在彪把掌中的花枪一颤，先抱拳拱手，驸马，我没想到咱们自己人能比，方才您讲话，我田在彪是个无名的小卒，也学过粗拳笨脚，也练过两套枪，分跟谁比？要在驸马爷的台前，恐怕我是不堪一击，我是不行啊。但是命令难违，咱们又不得不比，望求驸马爷手下超生，您给我留条命。你倒挺会说话的，要那么说你不敢比，你就公开提出来，把这支令给了驸马爷不就得了吗？田在彪一看，你真不要个脸的，我说客气话你是不懂啊，驸马，但是令箭以下都决定比了，我也不敢抗令不遵，我在驸马爷面前走两趟，好吧，你就伸手吧。田在彪把花枪一捅，扑棱，分心就刺。韩金虎使了个怀中抱月，往外就架，啪亮亮亮，二马盘旋就站在一处，长帽汗都出来，替田在彪着急。这叫是亲三分相，是火热似灰，连这帮小年轻的把眼睛就瞪圆了，替田在彪使劲。但是一看不行，说什么玩意儿不行，田在彪有点怯阵，不敢下手，因为他心里头有顾忌，人家是驸马，人家把我扎了没事，我把人家扎了，我能吃对得起吗？往往这招能递进去，田在彪又把招撤回来了，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。这个韩金虎得理不让人，一枪紧似一枪，一枪快似一枪，哪一枪都奔田在彪致命之处。你说有什么冤有什么仇啊？他恨不能一枪把田在彪置于死地。长茂一瞅这么比武那不行，赶紧喊了一嗓子，等一等，停止比武。两匹马跳出圈外，各喝枪定睛瞧看。韩金虎是120个不乐意，心说长茂，你跟着捣什么乱呢？你发鼻子眼，你是多出这口气儿你？军士和皇上也问茂啊，你为什么拦住？
我看这么比，比不出高低上下来，你们看的都清楚，您那韩金虎得理不让人，田在彪不敢伸手啊，他心里头有顾忌，你说要把驸马爷给伤着，将来他得什么个结果？那能耐发挥不出来呀、啊，那比哪行？
哎，茂啊，你言之差矣，比武场上各尽所能，你怕什么呢？就是伤着对方，也不能说负责还偿命吗？
哎，对呀，万岁，我就等你这句话呢。但是空口无凭，必须立字为证，白纸上得写上黑字，不去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将来谁也不认账，那怎么办？
好，你们两个人都过来。这长帽暗自给田在彪就使上劲儿了，心说只要欠字画押，你就随便来吧，最好把这小子扎死才好。在皇上和军师的面前立下军令状，把手雅都摁上，扎死对方不负责任。但是长茂一看签字画押完了，翻小眼睛瞅瞅那马娘娘，一瞅那马娘娘那脸有1尺8寸长，整个都沉下来了，眼睛涮了涮了，是不满意长茂。哎呀，雌雄眼一合计，这娘娘不好对付，听说这皇上都怕娘娘三分，当初有短处在马娘娘手里头，没有马娘娘，朱元璋没有今天，他当不了这皇后的家呀。
虽然切字画押，将来皇后要一反嘴，这事还麻烦。长茂够多坏，拿着这份军令状到了马娘娘面前。
娘娘千千岁，您看这么切字画押怎么样？
叫常将军，我是一妇人，哪知道这许多呀？只要万岁答应，军事允许，哀家无有话说。
明白明白，还是娘娘千千岁，我要把道理跟您说清楚。这个比武场上枪刀无眼，一旦对方失手把另一方给刺伤或者刺死，那是倒霉呀。像我们当武将的，这碗饭那么好吃，每一天开兵打仗都得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，活着出去就许死着回来，这个比武也是如此啊。娘娘，请您按您的话办事啊，现在比武就开始。
和长茂成了主持人了，把田代彪拉到一边就告诉他，
兄弟别害怕，哥哥给你立下军令状了，你现在上了保险了，你就给我狠狠的扎，扎死没了。
长茂是那么想，田代彪可不这么想，心说但能容人且容人，冤仇宜解不宜结，没事得罪那些仇人干什么？再说我跟韩金虎，我们俩一无冤二无仇，可能他瞅着我是别扭一点，我也不至于把他置于死地。这是田代彪的心。等二人二次抄枪上马，又站在一处，田代彪跟刚才不一样，抖擞身威，这条花枪上下翻飞。韩金虎当时就不行，别看他受过名人的传授，自吹自擂，曾跟谁比？真跟田代彪比，他差的不是一点半点。四十多个回合之内的盔歪甲卸，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田代彪一边打着，一边跟他商议，低低的声音：“驸马，我看算了，咱们点到为止，你把这支令给了我就得了。”“
你胡说，你没把我赢了，冲什么把令给你？”
驸马，你不要逼人过甚呐、啊！真要叫我给你放点血，那就不好了。
你胡说招枪！
砰！又一枪，把田代彪实在气急了，一边打一边小声又跟他商量：“驸马，我可要下手了。咱们先小人后君子，地点我先告诉你，左大腿离大腿根一扎远，我给你来个坑。”这坑深的下不超过一寸，皮里肉外，准保还不耽误你走道，我可扎你了。
呀呀，你可真能吹，
把韩金虎气得好像没趴下。这可不是田子彪说句大话，心里头有数。通过这几十个回合，已经看出他的能为有多大了。再看田子彪双臂一抖，啪啪啪使了个盖顶三枪，扎脑门子挂两眼，把个韩金虎忙活的手忙脚乱，大枪光顾上头扑棱了。哎，他在上头一扑棱，这是假招。再看田德彪冷不丁这枪一转个，奔他这个左大腿来了，按着刚才自己说话那个部位用枪尖一点，驸马在这呢。
哎呦，
这下扎个三棱的小窟窿，鲜血当时就出来了。当然了，这个大腿肉也厚，扎一寸来身那也不算个什么，就疼一下子。作为大将，也不当吃也不当喝，这就说田代彪没有心伤他，要诚心要他的命啊。他十个韩金虎也都死过去了。不过韩金虎这小子富于演戏，本来伤挺轻，这小子捂住伤口从马上掉下来了。
哎呀，疼死我了，哎呀，
就地翻滚。马娘娘和公主在旁边一看，心都碎了。
哎呦，快点看看驸马的伤势。
一帮军医官奉旨下去把驸马抢救回来，扒掉衣甲进行检查。军医官一看没事儿，做大将的伤点皮肉这算个什么呢？不就是三角的一个小窟窿吗？
给他敷了刀伤药，吃了止疼的丹药，跟娘娘说：“您放心，没事儿。”打这么以后，这马娘娘就恨上了田再彪。往后是一连串的找田再彪的小脚啊，田再彪的处境是越来越难。这是后话，咱不说。当然，马娘娘再怎么向着驸马，你不能越过礼去。方才立了军令状了，说的清楚，讲的明白。那么大的娘娘，能说把那事儿给推翻吗？军士也挺高兴，把大令拿起来，田再彪就命令你抢天荡山的炮台。遵令。田再彪精神抖擞，过来就要接这个令。这韩金虎刚把伤口包上，嗷嗷一声又蹦起来，呆蛋，我还不服。军士说，驸马你还哪儿不服？你都败了。不错，我一时没注意，中了他的烟炮鬼吹灯，这个显不出能耐高低，我还要比试比试力气，他要比我劲儿大，我是心服口服。他非坚持比力气，公主马娘娘国舅都向着他。朱元璋一瞅，心里很不高兴，心说这不成心捣乱吗？这是，那就等着救兵，我们这救兵就派不出去，要出了事儿谁负责？他就埋怨马娘娘，你一个妇道人家，你管这些闲事干什么？当时把脸往下一沉，他那意思让马娘娘理解他的用意，你往下一撤步，别坚持这事就得了，干脆叫人田再彪去。朱元璋是这么想的，哪知道在马娘娘面前这招不好使，马娘娘比他那眼睛瞪得还大，两只眼睛烁烁放光，盯着朱元璋。陛下，怎么你不乐意？我这这位朱元璋理亏，哎呀，一想那点把柄让马娘娘抓住，这玩意怎么说也没理，气当时就短下来了。皇后，你看比力气好吗？有什么不好的？谁能耐大谁就去报号，万岁你何必阻拦呢？也好，那就比比吧，比比然后心服口服，对吗？啊，朱元璋又改变主意了，常报众人也叫田再彪比，说什么也不能叫他给拿住。田再彪没办法，自可点头答应。奉旨之后，二人比力气。再看韩金虎，摘盔卸甲，换掉短衣襟小打扮，板带沙腰，大叉蹲裆拱裤，蹬了双靴子。说刚才受伤了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说嘛，皮里肉外就点了那么一下，根本无伤大局。韩金虎刚才叫唤那是装象。再看这小子迈步噔噔噔从大殿里下来，比什么呢？他一看呢，有两个铁狮子，一边一个，这狮子高了下有五尺挂铃，踩着绣球，歪着头，造型十分生动，连底座他这么一看，往轻了讲也得有800斤，好一好就1000斤挂铃啊。右手扳住狮子的底座，丹田一较劲儿，嗨，嗨，干什么呢？他扳扳试试，结果把这铁狮子扳活动了。韩金虎觉着差不多，又站起来运了运气，甩甩胳膊，踢踢腿，在这走了那么几趟，觉着运气运得不得灵了。二次来个骑马蹲裆式，又把狮子腿抓住，那只手扳住铁底座，哎哎哎，这家脑筋都蹦起多高了，今天他要鼓火，人都怕有激进，这人要在火头上比平常的劲儿要大得多呀。韩金虎今天就是如此， 再看他双腕子往上一翻，使足了平生的力气，开着起，随着他一声吼叫，把狮子给搬起来了，先抱到怀里头。他缓了口气，又一翻腕子，啊，起，真不含糊，把铁狮子就举过头顶。马娘娘带头给鼓掌，好神力，好神力！宫娥才女都得看娘娘的眼色行事，他们这带头一鼓掌，底下的人也得鼓掌喝彩。确实也是不简单，韩金虎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原地没敢动，微微举过头顶，又把狮子放回原处，把他给累的。不服是光喘了。等到回到大厅里头，这汗都湿透了衣服，有人打过手巾板来，又有人递水，这是连河水在擦汗。田德彪，这看你的了，你要能跟本驸马举的相同，我就把这个令给了你。田德彪点了点头，驸马，咱说话算数就行。小伙子到狮子前面，心里的暗自思想：我田代表这命他妈够苦的，我刚把贼皮扒了，心思给国家出力报效，又遇上这么个倒霉蛋，难道说我举铁狮子就举不过他吗？田代表暗气暗憋，一抓这狮子腿，搅得差不多。心说我在皇上的面前要显露一手，哪知道这一举起铁狮子，才惹来杀身大祸。